请我们翻到马太福音，马太福音24章。32节，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我们还有点简单的祷告。主啊，当我们读你的话，当我们唱这首诗的时候，我们觉得何等的惭愧，我们的感觉好像赶不上写诗人的感觉。但是我们知道历史历代不知道有多少你的儿女等候你回来，他们的生活完全活在你审判台前的亮光。主啊，我们感谢你，他们曾经等候你，他们现在很多已经安睡。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仍旧能够来到你面前。主啊，我们当我们看见我们四周的环境，我们实在觉得夜已经深了。主啊，我们虽然赶不上写诗人的感觉，但主，我们请你这一次借着你的话把我们带到你面前，给我创造，为我们创造一个警醒的态度。主啊，叫我们有一颗心真是像童女一样等候在你的面前。主啊，但愿我们真是巴不得能听见夜半的呼声说新郎来了。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在这里真是把今天早晨这些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我们请你对我们说话，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我们知道我们这一次我们一同要来看夜里四更篇，那么尤其我们要从主的预言里面我们来看到底现在是什么时候了。那我们说过，我们的主在四福音里面说了一些的预言，那尤其马太福音整本卷整卷的书可以说都是我们主的预言，因为只有最短的一段，就是我们的主当初出去撒种的那一段，那么天国从那时候已经开始了，然后呢一直到23章24章一直讲到将来。所以很清楚的，我们的主教导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国降临。所以可见那个天国还没有来到，因为今天神的旨意并没有行在地上，好像行在天上一样。什么叫天国进的呢？天的国意思就是说天能够在地上掌权，意思就是说天能够被带到地上来，我们就在地上好像在天上一样。所以什么叫天国呢？天国简单的来说就是天上人间两天堂，不光天堂是天堂，人间也是天堂。所以什么时候天垂下来到了这个地上，这就是天国。所以我们记得这就是马太福音，马太福音主教导我们，我们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国度是将来的，那么国度将来怎么彰显出来，怎么显现出来呢？那就是马太23、24章，特别24章跟25章。那么中间有13章，马太13章，那么刚好是说到今天那个国度的外表，天国的外表，那就是今天基督教一般的情形，教会一般的情形。所以我们就会发现，本来这个芥菜种是最小的，结果居然成为一棵大树，能成为世界的影响力。那不止如此，而且有人把三斗面里面放了面酵，那么然后全团就发起来。那么这些故事实在说来，就是我们在教会历史里面所能看到的。所以严格的说来，我们的主当他讲，当他这个在马太福音里面说话的时候，事实上是一段很完整的预言。那不过这次我们没有时间仔细看它。其实我记得我最早感谢我好我来看这里好几每年都来一次，那么也就好几年。我想最早的时候我们就曾经一同看过这个马太福音。所以呢，就说预言来说，实在说来，如果我们要认识我们的主怎样是君王，怎样是先知，那么马太福音是最清楚的，非常非常清楚的。 那么我们知道因为他是所有先知里面最大的。那么等一等你会发现在旧约里面有17卷的先知书，包括新约的启示录，我们看见这些所有用时间的望远镜看将来的人，我们要问他们的来源从哪里来的，他们的源头从哪里来的。等一等你会看见说，如果我们要解释所有旧约的小先知，旧约的先知书包括启示录的话，我们会被带到那个启示的源头。那么那个源头严格说来就是主耶稣的预言，我想这一点非常重要。圣经里面不光是讲到关乎主耶稣的预言，那是旧约，但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为我们钉十字架，他为我们完成了何等的工作。他钉十字架以前，他把一些重大的话告诉我们，那么一面是生命的道，另一面是预言的道。那今天我们的难处就是，要么有的人只注意预言忽略了生命，有的人只注意生命忽略了预言。那其实呢，你看这些应该是相辅相成的。但是呢，我说我们这次的目的是要问现在是什么时候，我们要试着回答守望的夜里如何，守望的夜里如何。我们说过问问题的人是以东的人问的，问问题的人是阿拉伯世界里面的人问的，他们知道在全世界经典里面包括他们最熟悉的经典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只有以赛亚有答案。因为以赛亚是借着神，是借着以赛亚启示给我们，所以只有圣经能给我们一些很准确的答案。所以我们现在问到底现在夜里如何，到底是几更天呢？如果是四更天的话，那么很明显的我们的主已经在海面上行走了，所以难怪今天许多的事在我们周围就发生了。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在主的预言里面有没有一些预言是告诉我们什么时候的，这一点非常重要。那么我们刚才所读那节圣经，主耶稣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那其实圣经里面的树好多，有葡萄树，有无花果树，有橄榄树。那如果大家读士师记的话，我们就要神对于这些树有它的目的。比方说橄榄树，它的橄榄树虽然结橄榄，但是神对橄榄树的旨意是什么？神对橄榄的树的旨意是油。所以我们晓得橄榄的用处不错，当你用杆子从树上把橄榄打下来，这橄榄的确能够是个果子没有错，但神对它的旨意不是。神在对它的旨意就是它必须经过油炸，然后最后榨出油来，那么油乃是神所要。所以什么时候橄榄最后变成油了，那就是说它满足了神的旨意。如果它光结果子还不够的，如果你看见橄榄树在上面结满了橄榄，橄榄不应该骄傲，因为它还没有完成它最后的使命。那最后等它变成油了，那么怎么变成油呢？需要经过压榨才可以。那么大家不要忘记，主耶稣在钉十字架以前，他先到了克西马尼园，他在那祷告，祷告的时候汗像血一样滴下来。那么原来克西马尼园是一座橄榄园，那么克西马尼什么意思？克西马尼就是榨出油来的意思。所以主耶稣在那祷告的时候，我们看见神主耶稣就好像橄榄树一样，橄榄树的橄榄一样，它本来是高高在上的，结果它为我们的缘故它来到这个地上。但是不要忘记，这个橄榄必须要经过压榨才能变成油。所以神对于橄榄树的旨意是油。葡萄呢？那么神对于葡萄的旨意是什么呢？当然我们不知道葡萄结果，所以我们常常说葡萄成熟时，那么一串又红又大的葡萄。那么画家笔下，画家最喜欢葡萄，因为葡萄呢可以说一个模型，是个 model。 如果你要看一个又红又大的，那么很多就是以葡萄来做模型。所以等到葡萄成熟的，就证明说这个葡萄的生命已经达到丰满的境界。但是这个不是神对葡萄最高的旨意， 神对葡等到葡萄的生命最丰富的时候，那现在就是有人要把它摘下来的时候，然后把它们投到酒榨去。那么到了酒榨，每年到了那个时候，犹太人他们就以色列人他们就从他们家里面就搬到葡萄园去，就住在葡萄园，然后他们就把一挂挂葡萄摘下来，就放在酒榨里面，然后呢他们就用脚，大家就用脚来踩这个葡萄。有两个酒池，一个是大的，一个是小的，大的跟小的中间连一个管子。那么大的酒池，许多人脚就踩在上面，你看看一挂又红又大的葡萄，慢慢慢慢被撕碎了，慢慢慢慢不成形了，慢慢慢的破碎了。那么从表面上看，一切都损失了，但是就在那个时候，那个葡萄汁或者是葡萄酒就从那个大的酒池慢慢就流到了小的酒池。然后到了寒冷的冬天的时候，以色列人每个家里不管他多贫穷，他们都桌上都摆着葡萄酒。所以我们知道说，神对于葡萄的旨意是什么？神对于葡萄树的旨意不是花，我们很难，就是葡萄不是没有开花，葡萄开花，不过葡萄开花很快没有人看见，因为重点不是花。因为神对于葡萄的目的旨意不是它的美丽，不是给人欣赏的，神是讲实用主义的。对于那些贫穷的人，花固然美丽，但是贫穷的人，那等到他们寒冷的时候，他们可以从那个杯里面得到满足。所以我们知道必须要这些葡萄，成串成串的葡萄代表他们丰盛的生命。那这些的生命不光是被撕碎的，不光是被压榨了，但最后呢，你看见在每一个家里面，这个葡萄酒就像长江大河一样，能够供应贫苦的大众。所以这个就是神对葡萄的旨意。所以这是为什么圣经里面讲他葡萄树，说我是真葡萄树。那为什么我们的主在橄榄山升天呢？你看见橄榄在圣经里面也是很重要的。你记不记得主耶稣他告诉我们，他就是撒玛利亚人，有一个人落在强盗里面，不是吗？被打得半死，然后他遇见了撒玛利亚人，然后用油用酒来裹他的伤口。我们这些人呢，都是落在撒旦，没有得罪人，都是落在撒旦这个强盗的手里，被打得半死，我们满遍体鳞伤，是什么东西能够裹我们的伤的？圣经说是油和酒。油从哪里来的？如果橄榄不压成油，没有的。那么酒从哪里来的？如果葡萄不变成酒，也是不可能的。所以这是给我们看见神对于葡萄树的旨意，对于橄榄树的旨意很清楚的。那么不止如此，神对无花果树的旨意是什么呢？神对无花果树的旨意是果子。那无花果树有叶子没有错，大家还记得吗？无花果树的叶子都是很大的，所以你记不记得拿单叶不是在无花果树底下？在无花果树底下没有人看得见，大家如果去过以色列就知道无花果树大的。所以犹太人呢，他们常常在无花果树下默想，因为别人看不见啊，可以很安静的地方，等于一个小亭子一样。所以远远的主就看见了无花，看见了拿单叶，他在无花果树底下，这根本不可能。所以对他来讲吃一惊的，怎么可能没有人看得见，结果有人看见他？所以可见无花果树是什么很大，对不对？那么大家记得人堕落以后啊，人堕落以后因为天气的凉风，然后人忽然看见他自己是赤身露体，结果圣经说他是用无花果树来遮盖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知道无花果一树的叶当然很重要，但是神对无花果树的旨意是什么？是它的果子。所以这是诗诗记告诉我们。所以你看圣经里面有好多好多的这个好多好多的这个树，哎，这些树呢，神都要用它来述说他自己的旨意。那么现在呢，主耶稣就拣选了无花果树来发表他的预言，那这点非常重要。为什么呢？ 那我们先等一等，我们再说的无花果树的使命是什么。但是说到无花果树的使命以前，我们先来问，这无花果树在所有圣经的树里面特点在哪里？它最特别的地方，它告诉我们什么时间？这个很重要。所以你记不记得这个在马可福音呢？因为马可福音时间很重要，因为彼得他就知道他是基督教的时候前后他三次不认主，他知道他什么时候跌倒的。那如果你等候主回来，彼得知道要等主回来，现在主升天了，现在太阳已经下山了，你看见那个时候他就是太阳下山以后他才把这些资料给马可的嘛。所以现在要等主回来，彼得知道他是等主回来的。但是彼得从他失败的经历里面，他知道说最难过的就是等到你过了半夜，过了半夜人就比什么都难过。根据我们的 biological clock， 根据我们的生理钟的话，生理的时钟的话，我们过了半夜是最困最困的，最不容易清醒。我们主耶稣说，你们肉体固然愿意，你们心灵固然愿意，但你们肉体却软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从来不知道我们有多软弱，特别是当我们经过了夜半以后。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就在同样一段圣经马可福音13章，你看见吗？在这里主讲到他要回来的时候，那前面讲无花果树，下面呢讲四个不同的时间。所以可见我们等候主回来，我们是要注意是什么时候的。那么在这么多的树里面，葡萄树还有别的树，最能够让人感觉到它是什么时候的，那是无花果树。那么无花果树，你如果住在以色列地，你就很清楚，只要你看无花果树，远远看上上上看上去它是光秃秃的，就枝子叶子果子都没有，你知道那一定是冬天，很清楚的。那么然后呢，等到远远看过去它长满了叶子，那因为叶子很清楚，你只要长满了叶子，你知道一定是夏天。那么当中呢，当然就经过了什么，就经过了春天，然后最后到收成的时候。那么很有意思，我们好不好读一段的圣经，马可福音，11章，马可福音11章，12节。第二天他们从伯大尼出来，耶稣饿了，远远看见一棵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就往哪里去，或者在树上可以找着什么，到了树下竟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耶稣就对树说，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他的门徒也听见了。20节，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那么大家都知道，这是很有名的主耶稣咒诅无花果树的故事。不过这里有一句话叫很多人不懂的，哪一句话呢？就是第13节的最后一句，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那大家就不懂了，如果这不是无花果收成的时候，为什么主耶稣要果子？那么主耶稣是不是在这里强人所难呢？那么很多人反对圣经的人，这个就是他们抓住圣经把柄的地方。他们总是讲圣经能抓到圣经一些尾巴，然后穷追猛打。那么这个已经是，你知道那些不认识圣经的人，这是他们最喜欢的圣经。就是说他们说，你看这个主耶稣是不是强人所难，根本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那么结果他怎么？结果呢？他就要找果子。那当然是没有啊，不是伤没有啊，没有。那为什么他要咒诅那个无花果树？那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不认识圣经地理。如果你稍微认识圣经地理，你知道很清楚的。那在圣地的，在巴勒斯坦的无花果，它的特点在哪里？是这样，就是不错。到了冬天的时候，你看见果子掉了，然后叶子也没有。所以我们知道它是冬天的。那么等到它往夏天迈进的时候，慢慢慢慢的到了春天的时候， 它在树上就慢慢开始结果子。不过那个果子呢是个青果，是个青绿青绿的果子，那个果子大概比樱桃小差不多大小，这个不是后来收成的无花果，这点非常重要。因为无花果的特点呢很有意思，你中文叫无花果就表示没有花的，那我们大家都知道说这个无花果所有的树都是先，所以这个是定律嘛，是先开花后结果嘛，这是定律，是不是？那么无花果是不是表示无花果不开花呢？不是，无花果是开花，但是无花果是开花的时候没有人看见，无花果开花的时候只有他自己看见，只有神看见，他是在隐藏的地方他开花了，他开花的时候没有人喝彩，开花的时候没有掌声，没有人会欣赏他，所以这是无花果树的特点。那么无花果树是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在那里开花的呢？那不要忘记，那就是当它到了春天的时候，它就是很小很小的那个青果。那么然后呢，我们知道那个时候那些蜜蜂呢就从那个小小的青果里面有个洞慢慢就进去，然后呢我们知道那个花呢就在那个无花果的里面。那么我们晓得这个，然后呢这个蜂呢，蜜蜂呢就这样从这个里面进去出来，所以不是像普通一样在怎么样采蜜，可是不一样的，它根本就是在这个无花果里面。那么这个是不能吃的，但是不是不能吃，如果你饿了还是能吃，但是青色青色，这个不是无花果收成的时候，所以这个不是最后的无花果，这是这个青嫩的果子，那么叫青果。如果大家读歌中之歌的话，你知道那里所讲的那个无花果是指青果来说的，所以那是很小，所以很小很小。然后呢那是春天，那慢慢就要经过夏天，不过从春天到经过夏天是一个很不容易走的路，因为常常有的时候一阵的风来，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一空来就把那个小小果子从上面就吹下来了，所以一定这个青果子要经过许多的风吹雨打，如果它仍旧能够连于枝上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呢慢慢慢慢的它就变成最后的无花果，那是非常芬芳可口的，那么到时候呢那就是收成的时候。所以农夫们知道一件事，如果到了夏天，在夏天很多叶子，如果你在树上找不到任何这个果子的话，你表示永远不可能再有果子，你肯定不会有收成，因为通通落下去了，通经不起考验，通通掉下去了。所以这给我们看见说，原来从青果到最后的成熟需要经过考验。因为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无花果树的故事乃是生命的故事，那么圣经用无花果树来形容以色列，那不要忘记就是应该解释以色列整部的历史。那么不错，这个无花果是从冬天然后到春天，那么冬天那个以前果子不是掉下来，果子掉下来以后在无花果的树枝上面就留下痕迹，但是很有意思，等到春天再结果子的时候，那个果子是从那个过去的那个痕迹那个地方长出来的，所以什么地方无花果是掉下来它留的那个痕迹，然后过了冬天以后它就在那里就长起来了。所以等到春天来的时候，你看见这个生命又开始长大了，那生命开始长大，你看见起头当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生命能够成熟，那要一直要连于枝子才可以，那么我们知道这起头先是有青果，但是呢这个青果如果是被摇下来的，那启示录就讲到无花果树被摇下来，那个就是说被风吹被雨打来说的，所以如果经过风吹雨打结果掉在地上了，那么我们知道整个农夫到了夏天的时候，到了一个时候看见上面没有果子的话，那他肯定知道这个无花果是没有果子。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大的误会，是不是？ 这个误会是什么？这个误会就是我们用我们的所知道的无花果树来检验圣经中的无花果树，就好像我们读芥菜种的芥菜，我们想的芥菜都是蔬菜，就是中国的芥菜当然是蔬菜嘛，但这是笑话。你如果到以色列地区的话，这个蔬菜也不是个大树，但蔬菜的确是灌木，不，芥菜树的确是灌木，没有错的，它不是蔬菜种，严格说来。所以从这里我们知道，读圣经我们一定要懂得那个背景才可以。许多时候我们断了很快，许多时候评论很快，有的人笑圣经啊，这个圣经告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不是这个什么约拿不是被抛到海里面，然后就被大鱼就吃了。那么尤其在新约里面，那个大鱼呢是翻成金鱼。那么金鱼大家都知道，这个喉咙就像棒球那么大，还有满嘴都是牙齿，怎么可能把鱼就吞进去的？就把这个约拿吞进去，所以人就笑这个圣经里面这些东西。那其实这是翻译的错误，圣经里从来没有讲到是金鱼，是 sea monster， 是就是海中的巨物，没有错。那么实在说来，退一步来讲，金鱼有好几种，我们所知道会吃人会咬的那只是一种。那真正的到地中海有一种的金鱼，就是可以把一匹马推进去，然后是完整的。所以把约拿推进去没有什么困难。那么你说约拿推进去还能活吗？当然能够活。为什么？他如果掉到气舱里面他就能活。因为那个在地中海有一种大鱼，它就有气枪啊，它躺起来站起来是约拿一个人高，躺起来有两个约拿那么长。所以大家知道，许多时候我们不认识圣经，所以我们以为是就像天方夜谭一样，那其实不是。你看见有它的原因的。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什么时候你看见树枝枯干的时候，就是都是枯枝的时候，你知道那是冬天。那冬天。但是到了春天的时候，你就看见一个一个的青果了。那个青果不是不能吃，还是可以吃，不过很青涩，青涩。那么然后呢，如果能够经起风吹雨打，那么这些果子仍旧是连于枝子的话，那么好了，现在它就慢慢就成熟了，就到了收成的时候。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春夏秋冬是很清四季分明的。所以如果你要找到一种的树是能代表时间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的主说你们要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所以你看读圣经我们要很仔细才可以，你看见吗？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讲的无花果树。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个无花果树到底指的什么树呢？那首先我们要记得，圣经中讲的无花果呢，圣经是用无花果树来代表以色列的，这点我想是很清楚。我们好不好读一个地方就好，列王记上。第四章。第二十节。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都吃喝快乐。所罗门统管诸国，从大河到腓力士地，直到埃及的边界。所罗门在世的日子，这些国都进贡服侍他。然后现在我们看，等一下，我还要读一个地方。我们看二十五节，所罗门在世的日子，从但到别是巴的犹大人和以色列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那我们请大家记得，这个所罗门所在的时候，就像中国秦始皇的时候，可以说是如果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可以说国势最强盛的时候是所罗门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这里告诉我们，那个时候所罗门的版图是从幼发拉底河一直到什么，一直到埃及的。那么这一块的疆土是什么？这块疆土就是主神在创世纪十五章的时候应许亚伯拉罕要给他那块地。所以我们知道说，在历史上 什么时候神对于亚伯拉罕他的旨意，神答应他要给他一块地，是从约巴拉底河一直到埃及呢？那么是在所罗门的时候。那不止如此，神应许亚伯拉罕说，以色列的他的后裔要像海边的沙那么多。那么大家不要忘记，就在所罗门的时候，圣经用了一个形容词，到了那个时候，那果然以色列人就像海边的沙那样。所以如果我们要从神的旨意来看以色列历史的话，那以色列最全盛的时候当然是所罗门的时候，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么所以如果我们想到以色列的国，想到以色列成为一个国，你看见起头的时候是国，但是真正成为一个羽毛丰满的国，那是在所罗门的时候。那么然后呢，他怎么说呢？他说在那个时候，从但到别十八，所有的犹太人跟以色列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居住。那这个在原文什么意思呢？在原文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称他们的无花果是他们自己的，就是说他们都在自己的葡萄树，所以这里的自己是指说他的所有权来说的，所以每一个人他都可以说这个无花果是我们的。但是大家不要忘记，到了奥特曼帝国的时候，你记得吗？大概是五六百年前，奥特曼帝国那时候统治了以色列，没有错，统治了巴勒斯坦人。那么在巴勒斯坦那一块地方，你仍旧在无花果树下，你仍旧是在这个葡萄树下，但你不能说是自己的葡萄树。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那块地根本是奥特曼帝国的。所以我们知道，一个国家变成自主的国家、独立的国家、主权的国家，而且呢变成是非常强盛的国家，同时是合乎神旨，就是完完全全达到了神当初应许亚伯拉罕那个情形的话，那么请我们记得，那么这个时候以色列最像一个国家的、最代表他的独立、最代表他自理主权的，那么就是这个时候。所以当圣经形容以色列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而且我们那个在那个时候，好像神对于亚伯拉罕的应许好像到了高峰了。在别的时候没有，你看你们别的时代，你看有的时候这里也不是，那里也不是。我们曾经去过约法拉底河，那么我们才想得到，从大马士革到约法拉底河中间有一站，那么那一站我们可以说沙漠中的一个绿洲，后来我们才晓得所罗门就到过那个地方。所以我们叫所罗门的势力那个一直到什么，一直到约法拉底河，所以这是最大的一块版图。所以我们晓得，如果讲到以色列最荣耀的时候、最富裕的时候、最自主、最独立，那么同时呢最似乎最合乎神性、属灵光景最好的时候，那么毫无疑问就是所罗门的时候。所以当圣经形容这一段的时候，他怎么说呢？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到，圣经就用无花果树来形容以色列国，是没有疑问的。那我想限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应该多读几个地方圣经，但是我想我们还是节省一点的时间。如果大家去读旧约的话，那么你在看其他圣经里面讲到无花果树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不只是代表以色列国，它也代表以色列地那块地。所以这个是特别当大家读到这个当大家特别读到约珥书的时候很清楚的，也代表那块地。所以圣经里面讲到无花果树呢，不光是指着它的国，国当然指着政治的层面，但是讲到他的那块版图的时候，那么以色列那块地，神说这是我的地。那么你如果仔细去读圣经的话，那么很明显神怎么形容那块地。我想也许我们再看一下，好，就很清楚了。约珥书，约珥书约珥书 也许有的人不是很熟悉，应该是在1069页，如果你是和合版的繁体的圣经。约珥书，那这里讲到这个以色列人，也去讲到迦南地，神不是把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吗？这个那块地就遭受了侵略。那么讲到这个外来的侵略的时候呢，我想是一段很生动的描写。第六节，有一对蝗虫又强盛又无数，侵犯我的地。所以迦南地的神称他做这是我的地。那么形容这个侵犯我的地的时候，你看他怎么说呢？他说第七节，他毁坏了我的葡萄树，剥了我无花果树的皮，剥尽而丢弃，使枝条露白。所以在这里很明显，当你形容那块迦南地的时候，你看你圣经是用无花果树来形容它，来代表它。所以当我们读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大概，我想我们把结论告诉大家，你若读旧约圣经的话，你发现以色列这个葡萄这个无花果树呢，一面是指着以色列国所的，那同时呢也是指着神应许给亚伯拉罕那块迦南地所的迦南地，那么同时呢也是指着以色列城所，以色列严格说来只有一座城，那座城就是耶路撒冷。因为圣经你大概全世界里面只有一座城，那座城神的殿在哪里？所以在以色列人观念里面，虽然也有别的城，伯利恒都是小城，但是在他们的心目中似乎只有一座城，那就是耶路撒冷。所以你如果读圣经，尤其读到哈巴谷书的时候，也读到米迦书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当圣经讲到大家每一个人都住在自己的无花果树下，那么你如果读那段圣经，那个很明显，一面是指着那座城耶路撒冷城，还有一面呢是指着神的殿所的，以色列的殿所的。所以现在让我们记得，如果我们要明白主耶稣所说的，让我们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那么这里很明显，无花果树代表以色列，不过不是那么简单，是代表它的四方面。第一，以色列国；第二，以色列地；第三，以色列城；第四，以色列殿。我想这个很清楚，一个是国，一个是地，一个是城，一个是殿。所以大家看得很清楚，每次读圣经的时候，你看圣经常常提到耶路撒冷，每次提到圣经，圣经常常提到神的殿。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讲，对以色列来讲，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他们的命脉，所以他们中间常常有一个形容，他说如果全世界就像我们的眼睛的话，那么白的部分那是全世界，那么这个眼睛呢就是以色列，那么然后呢眼中的瞳仁，那就是指说耶路撒冷城和以色列殿来说的。所以在整个的以色列人的历史啊，和这些是不能够分割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是个很特别的国家，圣经说它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之中，所以果然一点都不错。虽然以色列到处被追赶，但他所建立的一个帝国是看不见的，这个帝国里面有 Coca-Cola，这个帝国里面有许许多多今天这个以色列所创，这个犹太人呢他们所建立的天下。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以色列人这个名呢乃是独居的名。所以这就是圣经呢，就是用无花果来形容，来代表以色列。所以我想这一点，这四方面呢，我们一定要把它弄清楚了。好了，我们把这个弄清楚以后呢，现在我们就回到主耶稣的预言。那么他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当然很明显是预言呢，这里告诉我们是有一天这个树枝发嫩长叶，你们就知道说夏天近了。 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是主耶稣所说的许多预言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那么对我们来讲，从这个预言里面，我们应该能够知道现在大概是什么时候，因为主的的确确告诉我们现在什么时候。因为在这个以前，主耶稣讲的地震，在这个以前，主耶稣讲的饥荒，在这个以前，主耶稣讲到这个各种各样的灾难，包括战争等等在里面。那么其实大家想想看，过去的2000年，几乎哪一年没有战争，几乎哪一年没有瘟疫，几乎哪一年没有饥荒。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这些不错，这些不过，但是呢，这些虽然有，但是这个末期还没有来到。所以虽然这些事情发生了，没有错，你看见了，那我们晓得你读历史的话，那么许多时候都有这些问题，都。但是现在我们主，现在如果我们要知道什么时候的话，那么主一定给我们一个很清楚很明确的指示。不光是地震，不光是饥荒，不光是瘟疫，不光是战争，不光是如此。那么现在你会，当主耶稣讲到我们从无花果实学个比方的时候，那么他会给我们一个答案，是唯一的答案，你几乎没有别的答案的可能。所以因这个缘故，这个预言变成非常，可以说是关键性非常重要的一个预言。那我猜想很多弟兄姊妹已经都知道了，所以我，但是为了在座有不少出信的，也许我们为了打一点基础，所以我想我多说一点并不要紧。那么我稍微把这段圣经再稍微解释一下。那么这个预言呢，关于无花果树，这个预言是主耶稣所说关于无花果树预言的第二个，不是第一个。第一个是好几天前，在这件事情好几天前。那么那次主耶稣给了我们第一个预言。不过第一个预言呢，主耶稣不是用口说的，是用行动来表达的。那么这个就是好几天前，在这好几天前，我们刚刚读的那段圣经，主耶稣从伯大尼出来，然后圣经说他肚子就饿，他远远看见一个无花果树，然后在里面找不到果子，所以他咒诅无花果树。那请大家不要忘记，那是预言，那是主耶稣所给我们的预言，不过那个传达的模式不是口述的，那个传达的模式是他用行动来表达那个预言，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弄清楚。那么这里的第二个预言是连接叙事，是接着第一个预言的。那么这个预言的模式呢是口述的，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弄清楚。圣经里面的预言有的是口，有的是口语表达的，有的是行动表达的。那么前几天主耶稣咒诅无花果树，那是用行动来传达一个预言。那么在现在呢，主耶稣是用口述来表达而且重申那个意义，所以这两个你一定要放在一起，我们才能够懂得到底主耶稣在这里是告诉我们什么。那么大家想想看，我们的主是从圣经告诉我一大早他就离开了这个伯大尼，然后呢肚子就饿，所以他看见无花果树，他希望能在那能找到果子，能够充饥，能够满足他。那么有一件事大家都知道的，主耶稣不是从别的地方出来，主耶稣从伯大尼出来的。那伯大尼都知道，伯大尼呢有拉撒路，还有呢马大，还有玛利亚。那马大的服事是大家有名的，马大大家都知道，马大是专门服事的。那马大为什么那个时候他会这个为什么那时候马大会抱怨呢？说主耶稣啊，你看这个玛利亚，因为你看，你记得马大抱怨的事，然后主耶稣说，你为许多事思虑烦扰，那只有一件事是不可缺少的。那这里告诉我们说，马大侍奉主的心是对的，但是因为他知道他所侍奉的是怎样的一位主，所以呢，他就把他侍奉的标准就提得非常的高。我们普通随便是吃吃豆浆，这个稀饭就可以一个早饭。那如果今天早晨你来了嘉宾的话，那么你看你有的女主人是格外的早起，然后早饭就又是肉松又是这些是那些，所以你看你这是很丰富的很丰富的早餐。所以大家可以想象的，马大所以思虑烦恼，为什么？ 就是因为他有许多事。本来侍奉主是一件事，很单纯的一件事，但是因为他把标准提高了，所以他试着要达到那个标准。那么弟兄姊妹，因为他把那个标准是一个高标准的服侍，结果你看他心里就慌乱了。所以你看见他外面虽然侍奉，但是里面他应该像玛利亚一样，应该能安静坐在主的脚前。所以这是主对于玛利亚的教训，马大的教训。所以大家都知道说，你放心好了，只要哪里有马大，我们的主一定得到最好的服侍，一定是值得最好最好的服侍。所以你不可能想象说马大会放我们的主走不吃早餐，是不可能的，是不是？所以大家看到你马大出了，我们的主只要从波大尼出来的话，他一定用过早饭。那为什么一出来肚子就饿了？所以这里的饿不是生理上的饿，这里的饿乃是属灵的饿。所以现在你就明白，这个无花果树不是普通无花果树，因为这个无花果树所代表所象征的乃是以色列，是象征以色列国，象征以色列地，象征以色列城，也象征以色列殿。所以现在呢，那么现在主耶稣看见那无花果树的情形是什么情形呢？结果他发现他光是有叶子没有果子。我们刚才说过了，如果那个时候你看不见果子，是其生成没有希望，不会有果子。那意思就是说，那么这棵树没有达到神的目的，因为神对他的目的不是叶子，神对他最高的旨意是什么？最后能够结果子。但是现在呢，虚有其表，外面非常非常壮丽。因为到那个时候，你看见我们已经说过了，那个、圣殿可以说那个广场是那个时候最华丽的广场。那么这个圣殿的建筑，那从各方面各个不同的角度来，而且你一到圣殿里，一到那个这个他们卖牛羊鸽子的地方，那个地方根本那个建筑就是希腊式的建筑。他们叫做皇家的柱廊。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说这个希律呢是专门给祭司们的。所以后来祭司们就等租出去，分租出去一样，让他们卖牛羊鸽子。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把神的殿变成贼窝。所以你可以想得到，在那个时候非常辉煌伟大的建筑。那么有这个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说，那么如果你在橄榄山，你每次看见这个太阳起来的时候，那么因为圣殿里面很多是大理石，很多金子，所以那么这个然后这个阳光照在上面，那是非常远远看过去是非金碧辉煌，所以一点都不错。以色列到了主耶稣那个时候，他不光有圣殿，而且也有圣城，从各个角度来看，那么圣殿也有很多的祭司啊什么的，所以从某个角度来看，那么以色列真的有很多很多的叶子，外面非常非常的华丽，叶子没有错，但是问题就是叶子不过是个过程，神最后要的是什么？要果子。如果有果子的话，神容许叶子存在，因为这个所以神如那个果子是代表里子，叶子代表面。神许可人有面子，如果他有里子，但是神不喜欢的人只是虚有其表。如果虚有其表的话，那么这是完全给人一个误导。所以当以色列从表面上来看像许多有许多的叶子，但是主耶稣是代表神自己，到了无花果树那里居然能够找不到，就不能满足他。所以你看见吗？在这里给我们看，以色列到那个时候外面非常的壮观，但是里面的实际已经没有了，根本没有了。如果没有实际的话，你看这个无花果树根本永远不可能结果子。如果不可能结果子的话，神对他的目的没有达到的。那为了帮助他能达到他的目的，所以神必须开始对以色列，就必须来对待以色列。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主耶稣为着爱以色列，为着挽回以色列，所以他就咒诅那些无花果树，然后圣经说无花果树从根就开始枯干了。那如果一棵树从根开始枯干的话，那里面跟外面是完全一样的，不可能今天人在台面下是一件事，台面上是一件事。不错，这个国家从某个制度来讲好像是很叫很多人羡慕的， 好像在这里你看不见种族歧视，一切都是平等，各方面女权各方面等等。但是大家不要忘记，这是我们所看见台面上的，真的你在台面下的时候，你走到全世界甚至所以很清楚，天下乌鸦是一般黑的，如果人堕落过的话，你就知道一定是如此。但是大家要知道，神对以色列的要求，神不要他，你不要他台面下是一件事，台面上是一件事。当然如果真的以色列结果了，那外面当然可以，当然这个外面当然那些叶子可以存，那个叶子存在就有了它的意义，因为整棵树的目的是果子，所以等到这个树有了果子以后，这些叶子就有了意义了。如果这个果子没有达到的话，这个叶子根本是虚空的，是虚有其表的。所以大家知道说，这个咒诅实在是来是爱，这个咒诅的目的是希望从以色列学了功课以后，那么到底有一天希望他仍旧能开花能够结果，希望到底有一天他能够发嫩能够长叶，那这是神对他的指望。所以弟兄姊妹，这就证明说神，所以如果无花果树能够再发嫩长叶，那你就知道说这个乃是神管教的手，神不是摧毁。许多时候人是为了摧毁而摧毁，毁坏而毁坏，但是不，这里的毁坏是为着建造，这里的拔除是为着栽植的，所以这里这咒诅是为着将来真的这棵树能够达到神的目的。那么神当初不是对亚伯拉罕应许亚伯拉罕那个约，那是永远的约。那么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神的目的能不能摧毁，神的目的能不能就达不到，那不可能，神的目的最后一定要达到。所以既然神拣选了以色列，当然以色列有他的使命，什么时候他没有完成他的使命，那么我们知道，那么我们晓得说这个我们晓得结果主对他的对待是什么，就是咒诅那个无花果树从根就开始枯干了。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个就是神在历史上怎么做的。神如果在历史上这样做的话，我们在从无花果树就学了比方，就得了教训。我们知道说，实在说来，神没有把以色列人弃绝，事实上神爱他们，因为当初神拣选了他们，但神的目的希望他们能开花结果，希望他们能对全世界做见证，说只有一位真神，所以他们的道德应该是最高标准的，他们从每一个角度来看应该是无懈可击的。所以对那些拜偶像的人，是对那些拜偶像，就能够叫拜偶像的人，他们眼睛能够得开。所以你看见了，神为什么拣选以色列人？神拣选以色列人，就当全世界都拜偶像的时候，你看这里有，在这里他要做见，要做见证给全世界人看，给我们宇宙中心也有拣选，而且神借助他们的手中的圣经来对人发表他的旨意。所以这是神对以色列国对以色列的旨意，是这样的旨意。神没有意思让以色列最后变成一个强权或者是怎样怎样，没有，神的心目中不是那样的旨意。所以现在我们很清楚，神对无花果树的目的是果子，就好像神对于葡萄树的目的是有酒，对于橄榄树的目的那是有。那么神对无花果树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希望它能有果子，这个果子一面叫神得到满足，一面叫人得到满足。所以真正的李子在神的眼光中是我们的果子，如果我们里面有生命的果子，有那个实际的话，神就让那些叶子做我们的装饰，那个不过装饰，但是不能够代替，不能取代这个果子。那个叶子存在的目的是因为果子，最后神的目的达到了。弟兄姊妹不要忘记，神对以色列人如此，神对他的教会也是如此。因为你知道神有两般的子民，属地的子民是以色列，属天的子民乃是教会。我们是从无花果树得的比方，所以一直就是从无花果树我们可以得的教训。什么教训？神怎么对待属地的子民，神也怎么对待属天的子民。所以就是什么？教会在神的眼光中，神所要的是他的果子，那个果子不光是神能够得到满足，人也能够得到满足，不是外面的， 外面你可以做得非常好，外面可以非常的有组织，美国有好多 mega church 都是几万人的，人多到一个地步，他用各种方法来吸引人来到教会里面。我记得在不知道哪一个，就是好像是 Texas 还是哪里，有一个礼拜堂也是要吸引很多很多人来，他们说这个许多人都不来礼拜堂，我们就想个办法让他们能来，所以最后他们在礼拜堂里面就开了个 McDonald's 麦当劳。那么他们觉得人如果不来接近人，起码会来吃 hamburger 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人可以用外面许多的组织，用各种各样的方法，你看见结果，你可以把它变成很外面看见非常的壮丽。但神要的不是这个，神要的那是果子。但是我们不要走极端。如果神给你果子的话，神很难不给你叶子的。但是问题就是，如果你光要叶子，你不一定有果子。人组织的时候可以把叶子带进来，就当像当初以色列人一样，以色列就是如此。你看见经过多少的历史以后，你看见那个祭司们等等，然后祭司们后来变成了政治的势力，你看见吗？这是为什么连希律都要讨好祭司们？原因很简单。那么所以他们就给他盖一个皇家的柱廊，皇家柱廊两边有走廊，那么所谓卖牛羊鸽子就在那个走廊底下。所以从这里你看见说，现在不光是这个祭司们变成有权势，而且变成非常富裕的，他的收入就是从这里来的，从卖牛羊鸽子来的。那事实上呢，他们牵牛牵羊来，就是特别是为着从海外来，很远来的，他们当然不能带来牛和羊来，所以他们到了耶路撒冷一定要买牛买羊，买牛买羊其实哪个地方都可以买，对。但是最后什么？最后一定要经过祭司。要经过祭司盖章的，只要盖章了，这个羊是 OK 就可以，人家看有没有瑕疵嘛。但是因为呢，现在就在祭司的走廊底下，他们摆上，就他已经把它分出去了。那每一个人都有卖牛羊鸽子的，所以同样的，你只要是在走廊底下买的，一定 OK 的，一定可以，一定过关的。那别的地方可能他就刁难，所以你就会看得出，你就可以知道说，在祭司的廊下，那的的确确变成贼窝了。所以你看见在那个在主耶稣那个时候最有钱的是祭司，那祭司所住的地方是最高贵的地方，那就是最后晚餐那一带，那就是今天所谓的锡安山，那是最高贵的区，祭司都住在那里。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所谓的这个祭司的走廊被称为皇家的柱廊，你就可以知道他们，你就可以知道说连希律连这个所以你看见连这个祭司一定和政治都连在一起，所以已经变成个势力，变成个影响力了。所以不要忘记，从表面上来看，这是何等的石头，这是何等的殿宇。主耶稣说，将来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为什么？它虚有其表了，光是有外面，所以等着有一天连外面都没有了。所以一点都没有错。从主后70年当圣殿毁掉了以后，它一直变成一块被人弃置的地方，后来变成最堆积垃圾的地方。从来在回教世界里面，没有把耶路撒冷当作非常重要，从来没有过。你看见这个奥斯曼帝国的首都是在伊斯兰堡，然后在回教的帝国里面，有一度他们很明显的是巴格达，从来没有耶路撒冷。所以你看，为什么今天耶路撒冷居然变成很重要的话题，变成很重要的因素，这是非常稀奇的一件事。因为我们的今天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中间的争执根本不是土地的问题，也不是巴勒斯坦难民的问题，最需要最根本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得很清楚。就是神呢是神是借，就是很清楚给我们看到说这个以色列什么都有了，但是呢光是虚有其表。所以呢，然后我们的主就咒住那块地，那么果然是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本来你不是有很华丽的圣殿吗？现在什么也没有。我们刚才说过，经过那么多年， 那么可以说都变成了废墟。从来耶路撒冷没有成为重要，但现在变得很重要。但是不要忘记，大概1800年之久，几乎这座城完全躺在废墟里面。而且圣殿耶路撒冷内不是不是耶路撒冷城这块城呢，就变成罗马城。所以根据考古学在地下，你能看到，因为罗马城一定有南北向的一个主街叫 Main Street， 那么最北的就在大马士革城那里。那么怎么可能耶路撒冷城变成罗马城呢？所以耶路撒冷就变成外邦城。所以大家看到这个整个就改头换面。那本来那块地方迦南美地称作犹太地和撒玛利亚，一直到今天以色列还告诉你说这是我们祖先所在的地方，所以我们要留在这里。所以他们觉得我们有留在屯垦区的这个有留在屯垦区的他的这个权利。这是他们这样说的。那么这是他们这样讲的，他们觉得我们可以留在这里。但是事实上呢，我们晓得说这里1800多年，我们晓得已经可以说这个已经变成一块荒地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到说，神对于以色列的教训，对于以色列人的目的，就是希望他能够结果子，但他没有结果子。所以弟兄姊妹，最后神就让他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那么到了主后70年以后，那果然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城就被攻陷，圣殿就被烧毁了。那再过几十年以后，到了主后135年，那么以色列这个国家正式的从地上消失了。那么然后以色列百姓就被遣送到全世界各地，他们再也没有回来。那么那块地方本来叫做犹太跟撒玛利亚地，现在后来就叫做巴勒斯坦。所以今天的巴勒斯坦人为什么叫巴勒斯坦人呢？那就是自从以色列人被迁移到全世界各地以后，那么谁住在那里的人就叫做巴勒斯坦人。那巴勒斯坦这个名字就是从那以后开始，因为巴勒斯坦不是巴勒斯坦，严格说来在早期的时候在圣经里面没有的，没有这个名字。所以意思是这个东西是你这个对许多人说，本来这块地是迦南美地，这块地是犹太跟撒玛利亚，那本来耶路撒冷是圣城。那本来我们知道说当以色列全圣的时候，每一个以色列人都可以住在他自己都可以在自己的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但是现在呢，你看见以色列国就从地上消失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要明白你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第二个预言呢，我们要明白第一个预言。他第一个预言是用行动来说预言，那果然那个预言一点没有错，完全应验了。那的的确确以色列这块树，这棵树是从地从根就开始枯干了，大概是经过了1800多年，像皮球一样到处被抛来抛去。那么这一段就是以色列最悲惨的历史，无论到什么地方不受欢迎，到了中国也不受欢迎。中国人称他们说鹰钩鼻子秤钩心，因为中国人很会做生意，犹太人很会做生意，全世界唯一是犹太人对手的就是中国人。所以有人说中国人是东方的犹太人，但是不管怎么样，无论到什么地方大家都不欢迎他的。等着有瘟疫的时候，他们说那个祸首是犹太人。所以你看见不管怎么样，他们从一个地方被赶到另外一个，再被赶到另外一个地方。弟兄姊妹，你怎么解释这段历史？那个原因很清楚，神爱他自己的百姓，神从来没有后悔他的拣选。虽然他们被抛离到全世界各地，经过了1800年，从人的角度来看已经没有了。你想想看，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如果经过了500年沦亡的话，你如果懂得政治科学史，你就知道几乎是没有可能再复活的，没有可能再复活的，没有，一定没有的。但是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跟主耶稣第二个预言应验了。他说你们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这个无花果树不是被咒诅了，无花以色列不是亡国了，但是主耶稣在这里说预言，有一天因着神迹的缘故，他居然发嫩长叶。那如果这件事发生的话，你知道说 夏天已经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他什么时候了？那么什么时候什么意思呢？你就知道人子已经站在门口了。那么这个门是多数的，你不知道是哪一个门。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以色列人是在什么时候复国的？是1948年5月14号复国的。所以到了1948年5月14号，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可以肯定主耶稣已经站在门口了。多少百年来，每年都有地震，每年都有饥荒，每年都有战争，每年都有瘟疫，这些都告诉，但是灾期还没有来到，告诉我们快了。但什么时候主真的脚步很近呢？1948年。怎么知道？因为主说无花果说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现在我们知道是夏天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现在你就知道为什么以东人，为什么阿拉伯的后裔要问耶利米吗？以赛亚说守望的夜里如何。所以就圣经能告诉我们，能给我们看得很清楚，到底我们的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这个到底现在是什么时候。所以我想现在很清楚，1948年以后，你就看见我们的的确确知道说人，我们的主已经站在门口。所以不要忘记，这就是主所说的预言。主怎样是借着无花果树给我们比方，然后怎样的在这里告诉我们一段非常重要的预言。那么我想我们现在先休息15分钟，然后我们再回来，我们再继续。好，我想我们现在就休息一下。